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5年11月7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台海两岸最高领导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台湾总统马英九在2015年11月7号于新加坡当地时间下午2点59分彼此向对方伸出了可以说是跨越台湾海峡的手，两人握手长达1分多钟，并共同挥手致意供媒体拍照。随后两人步入会议室，在那里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先是由习近平发表为时5分钟的谈话，马英九讲话紧随其后。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希望两岸共同努力，坚持九二共识，巩固共同政治基础，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保持两岸发展正确的方向。习近平说，两岸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和智慧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并共同为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表示，当前两岸关系发展面临方向和道路的抉择，今天坐在一起是为了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不得而复失，让两岸同胞继续开创和平安宁的生活，共享美好的未来。马英九在致辞时则提出了5点主张，包括巩固两岸共识，降低敌对态度，扩大两岸交流，设置两岸热线，两岸共同合作，致力振兴中华。马英九强调，这5点主张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是为了后代子孙的幸福。台湾总统马英九是11月7号清晨启程从台北乘坐专机抵达新加坡的。他于当日下午2点50分抵达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从正门进入。马英九身穿深色西装，系蓝色领带。据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从其他通道进入饭店。在作为第三地的新加坡举行1949年以后两岸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面，被认为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同时也显示出双方为维持两岸和平稳定与促进双方高层接触常态化的努力。外界普遍评论，这次会晤将被写入史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1月6号星期五在日本出席主要媒体读卖新闻，在东京帝国酒店主办的国际经济恳谈会发表演讲，表示将会在这个月来临的20国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提出南中国海问题。他说，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许多海域是日本资源和物资通过的入口，没有这些日本不能生活。安倍表示，要保证国际间的航海自由，最佳的途径是通过国际法。安倍在讲话中也强调了日本和中国之间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他说，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仅对日本是重大机遇，世界经济增长也不可欠缺，日本为此不惜合作。邻国之间虽说也有难题，今后也希望制造各种机会来对话。希望代表美国民主党竞选下一任总统的3位人士星期五再度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接受媒体的提问和公众的检验。这三人分别是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来自美国东北部佛蒙特州的参议员桑德斯、马里兰州前州长马丁·欧马利。对于美国民众关注的死刑问题，克林顿是这3个人当中唯一表示在一定情况下支持对罪犯执行死刑判决的候选人。索马里官员表示，今后4年内一步一步安排30多万索马里难民从肯尼亚返国。索马里官员说，到目前为止只有55,500名索马里难民回到了国内，但是预计到今年年底回国人数将达到12,000人，明年则会有75,000名难民回国。索马里政府表示，从现在起到2019年，希望目前在海外的多达32万难民能够返回索马里。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撇清与习近平家族关系，为何适得其反？亲近中国，基辛格是外交大家还是政治掮客？参加第一个话题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家土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节目开始之前，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谈一谈万达集团与习近平家族话题的最新进展。中国首富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近日在哈佛演讲时，试图撇清习近平姐姐和姐夫与万达集团的关系，却被《纽约时报》抓住马脚，称王健林的说法坐实了该报早先有关习近平家族持有万达股票的报道，并证实了习近平姐姐和姐夫使用白手套隐藏巨大股权的做法。那么王健林的哪些说法露出了马脚？历来以亲近政府、远离政治自诩，具有高度政治敏感度的王健林道破天机，是一时疏忽还是另有玄机？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程晓农先生来跟我们先谈一谈，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中国首富王健林哈，这次在哈佛大学演讲回应主持人有关习近平家族持有万达股份的说法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是有备而来，侃侃而谈。那么在您看来，他要表述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是否撇清了他和习近平家族的政商的关系？
王健林自己觉得他的发言呢，可以澄清舆论的批评，但是他暴露出了两个大问题。第一个是他和齐乔乔夫妇之间的利益输送，第二个就是他的发言引导了《纽约时报》做进一步的追查，追查的结果发现齐乔乔夫妇其实是在假转让、避风头，仍然保存着这个巨额的不当财富。那么在第一点，王健林等于承认他是故意的，在他的公司上市之前让齐乔乔夫妇获得价格不高的股票，然后呢指望着他的公司上市通过股价抬高可以大赚一把。那么后来因为习近平上任了，这个齐乔夫妇就开始做假转让，表面上好像是把股票把他公司的这个控股权放弃了，但是《纽约时报》根据王健林的这个提示做了进一步的追查，结果发现呢，实际上，一直在这个齐乔乔夫妇退出公司的控股权之后，一年以后，这个王健林的股票，齐乔乔夫妇并没有把它交回给王健林公司，让王健林公司回购，相反，他们把股票仍然留在他自己的公司里头。也就是说，他们的转让，通过一个公司的一个马仔顶名，实际上是一个假转让，目的是避风头，这笔财富仍然留在现在这个原来的齐乔乔夫妇的公司里头。
好，夏野良教授，您是怎么看王健林这番表示？
我觉得是越抹越黑吧。他这个说法就很奇怪啊，就是什么亲近政府远离政治，这个是自欺欺人的说法吗？因为你看一下王健林这个万达的发家史吧，就是说他过去在这个跟这个薄熙来在大连的时候就有很密切的关系，而且呢他这个押宝呢，他也不是只押一家，他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他跟很多的家族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薄熙来这个事情倒了，本来人说这个万达这次完了，王健林完了，但最终没有完。没有完的原因呢，也许他自诩为是远离政治的结果，但是我觉得不可能，你在中国怎么可能亲近政府远离政治啊？只是说他这个后面不止薄熙来这一个后台，可能在关键时候有人为他说话保了他。那么至于就是说他好像是向外界撇清的一个，就是说他是靠自己的战略眼光、企业家的才能才能够达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我想在中国了解这个背景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一点。 如果他没有官商的背景，没有这种跟这些高层领导人的密切的这种利益关系链的话，他是不可能，就是万达集团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而且你看，在早期跟薄熙来的那种利益交织中，你可以看出，凡是薄熙来势力能够触及的地方，都有万达广场、万达集团的这个身影。所以这一点就充分说明了，他这一路走来就是一个官商的这个利益链的关系。嗯，
好，听听陈伯文先生的看法。
欲盖弥彰，此地无银三百两，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些词语都用得上。这次王健林在哈佛大学对记者或者听众的回答，他显得信心满满，他显得很轻松自以为是。我想起他说话的风格，几年前在一个论坛上，这个他跟一些国际的这些企业家或者学者在论坛，别人提到这个中国的这个领土扩张，他就厉声地吼人家，说是这个不要涉及政治，说不要挤兑中国，说这个人很自信，自信到了狂妄的地步，说这次他就这个自己露了马脚，因为他这一番说辞自以为很聪明啊，主动回应在帮助习近平家族洗清，表示习近平家族在后来股市要这个他的股票要上市之前，万达股市要上市之前退出了，但实际上反而证实了一系列事实，首先坐实了习近平的姐姐齐巧巧和他的和这个姐夫啊邓家贵是入股了万达集团。第二，还坐实了就是说他们很晚才退出这个所谓股份，表面上的退出。原先纽约时报还报道是2013年10月，也就是习近平掌权一年之后，说他的姐姐出售了股票。但是根据王健林的说法，实际上是2年之后，2014年10月才退出。也就是说习近平一直在这个号召反腐，或者说是这个结束正常关系，那他居然在只涨2年之后他的姐姐才出售股份，而他的姐姐出售股份给谁呢？出售给他公司的一个员工。那我就要问，这个员工这么有钱吗？这个股份少则2000多万美金，员工出得起吗？多则几亿美金，这员工出得起吗？根本不可能。说这就是一个假出让，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白手套。所以王健林的说法把这一切相当于和盘托出，说他以为他能解释清楚，结果是越骗不清。
嗯，好，我们知道从王健林这次在哈佛演讲的细节来看哈，程晓农先生，我们知道王健林好像特别鼓励主持人说什么都可以问，本来人家没问到这问题，他说什么都可以问，不设限。那么你觉得他是不是在主动的把这个话题引到和习近平家族关系的传闻上啊？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个问题这样问呢？王健林在中国有头号红顶商人之称，和中共的高层有非常深的关系，大家刚才都提到，那么他应该在政治上是非常成熟和老练，尤其是面对习近平的问题，那么这次反而被人抓住马脚，有人甚至认为他是有意呢向习近平家族放风，表示这些所有的信息都在他的这个掌握之中。那么您认为这种说法有没有一定的可信度？
我不信这种说法，原因是王健林去拉拢齐巧巧，当然不是看在齐巧巧本人有什么能耐上，他是在拉拢这个齐巧巧背后的习近平，去寻找政治靠山。所以他讲的那个8个字，所谓的亲近政府远离政治，可以更准确的讲，他的做法是亲近政治人物，远离权力斗争。那么他在哈佛的演讲，我想他可能是自己以为他准备了一个很聪明的很完美的答复，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在商场上现在被称为中国首富，大家吹捧他，媒体也吹捧他，吹得飘飘然以后，忘了在国外他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是放在探照灯和放大镜下的，一言一行都可能暴露出各种问题，现在已经开始吃不了兜着走了。
嗯，好的，想听听夏衍良教授的看法。我们知道，就是刚才我说的，王健林在中国的这个商界，他是有非常跟政府非常亲密的关系，非常政治上也非常老练，高度政治敏感。在这个问题上露出马脚，那么有人是觉得有那么一点玄机。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具有双重性，就是一方面呢，他当然不敢公然的挑战习近平这个权力，但是他也想通过很隐晦的语言让人知道，就说我这种关系非同一般。
嗯，
而且我知道他那个就是真正的那个。内幕是什么底细？
嗯，
所以说如果把我逼急了赶尽杀绝的话，那就是一损俱损，那就是说他其实也是在放话给这个，应该说给这个权力集团，就说我这边 跟我有利益关系的不止一个人，是很多人。所以如果把我要是伤得太狠的话，那可能会引起一场政治地震。
嗯，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目的或者效果已经达到了。你看这个官方非常慌忙的就把那些相关的报道给撤掉，这说明了，就是说明他们内心是很空虚的，很慌张的。
嗯，好，听听陈伯文先生的看法。
嗯，我倒是觉得这个这个王健林啊，没有任何的事实或者证据或者迹象显示王健林他要故意把这个事情兜出来跟习近平家族过不去，跟其他家族或者打招呼。因为这个基本上是一种怀疑论或者阴谋论。因为事实上尽管习近平还没有像外界所想象那么大权在握，但习近平相对而言毕竟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所以这个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说习近平执政的十年就是王健林万达公司黄金的十年，不存在他们要去那个敌视的问题，也不存在王健林遇到了政治或者经济上的麻烦，完全没有。但是我相信他这番说辞反而是跟习家商量过的，商量过之后他到了哈佛大学主动要求回应，说任何问题都可以提，他有备而来，说侃侃而谈。只不过他这种中国式的谎言在国内还可以起点作用，还可以蒙蔽一点人，在党内啊表示你看这个习近平家族什么治国年治家更年，在带头好像起一个领导作用，把家族的股份给退了。但是他在民间没有说服力，尤其在国外没有说服力，就说反而露马脚。说这些事情呢，就说前前后后的结果呢，这个王健林啊，他的做法基本上是一个就说大意失荆州，这个无慎不慎露了马脚这么个情况。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国内媒体的这个反应，陈晓农先生就是。是否能够看到王健林这个事儿，就是多大的麻烦？我们知道王健林通过澄清万达这个事儿呢，是称赞习近平是治国严、治家更严哈。那么这个事儿呢，被中国财新传媒下的这个旗下的财经网报道，但几个小时以后报道就被拆除掉了。而在微博上，王健林呢也成为这个中国网络的这个禁搜词。你如何看待中国当局对这篇报道的处理？那么？最令人好奇的，我自己感觉就是在中国媒体删除这个报道之后，万达集团仍然向纽约时报这个报道这个记者傅才德确认了王健林对于习家这个股份的说法。那么您是怎么看这中间的这个矛盾？
我觉得王健林的公司到现在为止，虽然说他自己是代表着中国的商界走向世界，好像很成功，但是他在处理这个对外关系，特别是处理与国际社会的媒体关系方面，他并没有经验，他的班底当中也没有这方面合适的人，所以处理得非常的直不笼统，直来直去。他在哈佛的话已经讲漏了嘴了，然后中国国内的媒体根据官方的指示立刻就封杀。在这种情况下，王健林应该是谨言慎行，但是呢，由于他讲话是在哈佛，而且向他提关于习近平姐姐的这个利益输送问题，提问者就是那次他演讲的主持人，所以当场是有录音的，因此不可能掩盖。对他来讲，越描越黑是不是很难的，矢口否认也是很难的，所以他用的办法是干脆就把那个原话翻成英文交出来拉倒。
嗯，
但是问题是，如果是按照中国官方的要求，他是要想办法在美国这个做进一步的说明等等等等。然而在一个新闻自由的社会里头，王健林没有办法不被大家用探照灯和这个显微镜去分析，所以他实际上经不起任何进一步的追问。
好的，谢谢梁先生。我们知道早先在习近平上台之后不久，就有传闻说习近平为了断绝这个政商关系，当时就要求他的姐姐和家人就是清除手上所有的这个股份啦、公司啦、关闭公司等等。那么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你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落实的？就是说习近平家族是不是跟商界确实斩断了关系？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烟雾弹。你想，中共的历史上所有的领导人都被宣传的那么如此的清廉，包括毛泽东家族如何如何啊。其实你想想，毛泽东的女儿李娜才二十几岁就当了《军报》的主编，很多那个很多的利益输送啊。包括那个上他们是孩子上北大是很自然的，用不着考试的，那么他不就进了北大了，对吧？就是这种情况很多。那现在涉及到这边也是一样，就习近平他为了表明他自己的家族的清廉，他做了一些表面的文章，这样的话呢，对国内老百姓说起来的话就很容易堵住老百姓的嘴。但事实上现在的这种利益关系，在这种强权政治下怎么可能 或者说他用很巧妙的手段，甚至在海外来组织他的这样一个财富圈也是很容易的，所以没有必要就是说非得挂在他姐姐的名下。我觉得这个私下的这样一个处理，可能呢，使得他的家族的利益能更加具有延续性，甚至就算是习近平不再任上了，他们这种家族的财富还会继续的延续。
嗯，好，陈伯鸿先生。
我觉得这个说习近平家族带头让姐姐退出股份或者出售公司、关闭公司，在党内听上去啊不错，甚至是个带头作用，好像有这个从严治这个治家的这么一个风气。不过呢，这个如果说这就叫从严治国、从严治家的话，那标准是太低了，根本拿不上台面。如果说仅仅是让自己的姐姐把股份转上给另外一个人，然后另外的人代为持股，也就是搞白手套，然后就表示自己跟政商撇清了，这就是一个廉洁的表现的话，那中国太黑暗了，中国的官场那就太腐败了，这政商关系永远无法解决，就可以看出中国改革的难度、反腐的虚实。另外，这个习近平让两个姐姐关闭公司或者是售出股份啊，可以有两个词来形容，一个叫太迟了，一个叫太假了。太迟了就是一年之后、两年之后才来处理这件事情，而那个时候正是他大张旗鼓在党内反腐的时候，是结束政商关系、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时候，难以服众自己家族这样。再一个太假了，让人家来持股，说的好听是代为持股，说的不好听是白手套，而白手套恰恰就是中国反腐中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说你摸不清背后黑手是谁，其实这个黑手还很明显，就是他的姐姐和姐夫继续拥有这个股份，说这些东西摊出来之后，习近平怎么能起一个带头作用呢？
嗯，好，确实是王健林的说法，确实最大的漏洞之一就是反而坐实了习近平姐姐和姐夫用所谓这个白手套来掩盖他们拥有巨大这个股权的这个事实哈。那么中国反腐官员自己也曾经表示，白手套呢是增加了反腐调查的难度。我想听听程晓农先生跟我们解释这个白手套这个操作怎么回事，中共党内真的有没有任何的规则来限制这个所谓白手套的这个做法？
迄今为止，中共的高层官员他们的亲属卷入商圈官商勾结，很少是这个高层官员本人去和商界勾结的，因为这他们也知道太难看了，所以一般呢商人去输送利益的时候寻找的都是亲属，官员呢假装自己完全不知道，然后亲属们也知道他们一旦和商圈勾结了以后接受了利益输送，有时候可能会有这个风声漏出去，怎么办呢？就找一个马仔出来顶名。这样的现象我们已经在《纽约时报》的几次报道中都看到，几乎每一家高官亲属的公司都会有马仔出来顶。你去查一下，那马仔住的是一个很破烂的普通公寓，两室一厅，然后穿得很破烂衣服，但他名下有几千万甚至几十亿的资产。一看这个马仔就是个假的所谓顶名户。
嗯，
那么另一方面查马仔其实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毫无难度，因为你只要问一下你的财产从何而来，那马仔马上就露出马脚了，因为他没钱，不然他也不至于住那样的破房子。那么这种时候如果是真要反腐败，彻底清查腐败，从马仔入手，这样的官员亲属的公司一个都跑不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迄今为止中国的反腐败就绕开了一个大圈，把这些马仔们全部放走了。那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实际上中国的反腐败是不愿意触及这些人的，不愿意触及亲属，那么更不愿意亲属扯出他们背后的退休的或者在任的高官。
好的，夏一良教授，我们知道《纽约时报》一直报道这个万达集团和习家族的关系，但实际上这后面，万达集团背后还有其他很多中共高层的。那么，根据《纽约时报》坐实的，就还有好几位中国最高领导人。那么，能不能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我觉得这个王健林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他这个押宝不是押在一个人身上。你看几大这个政治势力，所谓太子党啊，所谓这个上海帮啊。哎，过去的像这个共青帮啊，他都有这个押宝，甚至有一些在我们看来好像在政治权力决斗中不是特别重要的，像这个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个王兆国，大家都认为他不是很有权势的这个领导人，但是呢， 我觉得他这种普遍撒网呢，可能真的是保持一种政治平衡，就是他说的这个远离政治，就是实际上是不涉及真正那种争权夺利的斗争，看起来我很平衡，玩这个平衡战略，但事实上呢，他其实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啊，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他也是比较成功。为什么呢？因为前一轮对这个伯克莱家族的这个彻查的话，如果真正涉及到他，没有人替他说话，我很难想象他可以完全脱清。所以有一段时间他销声匿迹，就是在伯克莱受到这个审查那段时间里边，他就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声音，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在私下里面在活动，在做工作。另外这个现在报道里边涉及到像温家宝家族还有其他的人，其实温家宝呢给这个世界一个错误的这个符号或者形象，甚至连这个自由主义分子一开始呢都认为温家宝呢是这个同情普世价值，是支持改革的。但是你看温家宝他这个本人的言行和他的家族的这个利益关系，你真的是很难就是认为是同一个人说的同一件事情。所以这点我们看到就是说对于有一些在政治上所谓有一些美誉的这些政治家，包括朱镕基还有温家宝，我们其实也应该认真的去了解。
好的，那再听听陈伯坤先生的看法。就是我们知道王健林确实这次他在哈佛演讲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说要证明万达集团是通过自己的创新和自己的管理来成为这个中国这个最大的公司之一。那么我想请您来跟我们理清一下万达集团和包括王健林本人他发达的这个一个简单的轨迹和中国高层的这个关系。
这个说创新能力四个字啊，这是中国式的谎言。中国从来没有创新，万达也没有创新，王健林也没有创新。建房地产这是一个太一般的这个行业了，谁都可以做啊，建了一些万达广场啊，几十座就叫做创新，这根本跟比尔盖茨那种创新是风马牛不相及。说谈创新本来就是一个面具。事实上这个王健林和万达的发迹史啊分五个阶段。1988年他从部队转业之后，他被分配到一个国营企业，就在大连的一个这个旧房改造的这么一个公司。那这个是第一阶段。他第二阶段呢，就是1992年改制，朱镕基搞改制，把这个国营企业转化为私有制，这个王健林就摇身一变成了这个公司最大的股东。这跟他的背景有关，他是一个红二代，他的父亲是老红军，参加过25000里长征，而且说他通过一个老朋友搞到一笔贷款，那么最后让公司起死回生啊，这个盈利。那么这个关系，这个所谓老朋友语言不详，事实上肯定是权力关系，否则的话根本搞不到贷款那个年头。第三阶段就是2007年，2007年他积累了那么久之后呢，他的资本有10亿美元，但是国内外是不见金钻，没有人知道谁是王健林。但是就在那一年，有两个这个大佬加进来了，一个是王兆国，一个是这个贾庆林。王兆国的儿子的名豪公司，贾庆林的这个女婿的这个五谷灯公司加了进来，入股，突然入股。入了股之后，这个他突然就在北京开始发达起来了，在北京开始建万达广场。之后他拉地啊，他拉地的这个价格非常低，低于市场价值的一半，平均低于40%。那他还认为他很得意，是政府要求他什么什么的。但是这个行为叫什么？说的重一点是破坏市场经济，说的轻一点就是80年代的时候关岛通官方通一个低价拿进来的东西高价卖出去。然后第四阶段，2009年又有更多的大家族加进来，那就是习近平家族、温家宝家族和胡锦涛家族。这个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的清华控股，这个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的什么天域资本，还有就是习近平的这个姐姐啊齐巧巧，他们进来购股之后说是给他筹集了很多资金，突然之间他就开始这个发达起来了。这个就是2009年的状况。那么接下来就是说到了第五阶段，就是2014年上市。这个上市呢之后呢，就让他这个上市之前，这些齐巧巧假装处理了一下自己的资产，结果上市之后，王健林一跃而为中国首富，从原来排名148位一跃而为第一位，把李嘉诚都赶下了宝座，甚至说是亚洲首富。说这种首富跟最高领导人的正比关系，恰恰说明了中国这种权力政治、这种人情社会、关系社会啊，这种这个官场勾结的一个实质。就好像上海这个陈良宇主政跟首富周正义的关系，周永康在四川跟吴斌吴汉的关系，薄熙来跟那个徐明的关系，所有这一切都是正比关系，太正常不过了，完全符合逻辑。说这今天的首富跟最高领导人的结合还有10年的辉煌。
好的，再听听陈晓农先生的这个看法，然后各位还有什么补充的，我们就可以结束这部分的讨论。陈晓农先生，就这个万达的这个发达之路，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想万达的发达之路啊，给中国的反腐提出了一个新的图画，
或者说是指出了一条新的反腐途径，那就是中国反腐败最重要的，也是中国政界商界致富最容易的一条捷径，利益输送，到现在为止，在中国反腐败的这个版图上是没有位置的。在日本、台湾，官场和商界之间并不是合伙做生意，而是利益输送为主。只要发生这种情形，媒体会死追猛打，一直打到那政界人物下台。但是在中国，利益输送从来没有被当作一个大家关注的事情，这四个字都从来不出现在媒体上。而王健林他这个案子的价值就在于，他教给了大家什么叫利益输送。所谓利益输送，不是说这个王健林缺高官亲属给他投的那点资，亲属们找点钱来给他投资，那是个幌子。真正的目的是，王健林通过送股票，低价送股票出去，等到把股市价格拉起来以后，让这些高官亲属们凭空的发笔横财。那么这个过程当中，高官亲属也不见得真的为王健林在生意上铺多少路、帮多少忙，在前头给他们鞍前马后，完全用不着。王健林需要的是所谓的关系概念，就是说我只要有这个关系在手里，放出风去，地方政府、银行那是扒着这个八戒的上来，这个爬杆往上爬来凑这层关系，因为说不定得拉上这个关系以后就有好处。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关系这个推动生意，然后生意有滋养关系。王健林的发财的之路，说白了就是一个通过利益输送来扩大生意王国的一个很通常的做法。
好，下一梁教授。
但是他的
请讲
啊，但是他的特点就是他把这个最高层的人很巧妙地拉过来做了牌，而且选择了一些比较好的投资点，并没有特什么技术含量。
我要补充的就是说，这个王兆国家族一开始出了50万美金，但是后来呢就是1000倍，得到了1000倍的回报。那么这个我想呢，就是为什么对王兆国家族下这么大的功夫呢？虽然讲他自己本人的位置没那么重要，但是王兆国曾经当过团中央第一书记。那么在胡锦涛这个同志时期吧，那么中国的很多的省市的领导人都是团派出身，所以呢，他万达集团他要扩张，在每个城市建一个万达广场，跟这个团派的这些人物保持这样一个密切的关系，找王兆国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王兆国已经是在政治上没有前途，他才有可能跟他们更多的进行这种官商的这种勾结。而胡锦涛的话，他直接找可能效果不会很明显。
好，最后陈伯公先生40秒。
我再补充一句哈，
请讲
一句话。好，对，就是刚才我提到李嘉诚为什么撤离中国，因为李嘉诚的政商关系呢，这个结束了。他的政商关系主要跟江泽民家族，而江泽民家族在中国走下坡路，因为江泽民的那个孙子江志成前几年到香港去搞这个私募基金的时候，第一笔就筹了10万美金，而其中大部分来自于李嘉诚对他的贡献。据说江志成到达这个酒店大堂的时候，李嘉诚居然亲自到大堂去迎驾，说李嘉诚跟江泽民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江泽民家族的这种这个暗淡，而这个就变得这个不存在。说这就是李嘉诚撤走资金的一个重要原因。
好的，有关中国首富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给习近平惹麻烦的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高调赞扬中国及其领导人美国外交家基辛格其人其事，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11月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在美国政界与中共领导人关系最密切的外交家，当属前国务卿基辛格。这位高龄92岁的著名外交家到过中国80-90次，并对历届领导人都有高度的评价，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在上个星期，北京还专门为其新书《世界秩序》举行大规模论坛，基辛格并再度获习近平接见。 基辛格在论坛上表示，中国是世界秩序不可缺少的参与者，对世界不构成威胁。回顾几十年来，中美关系起伏不断，但无论是在友好还是在冲突时期，基辛格始终力主与中国政府保持友好。这是出于非凡的战略眼光，还是像一些人批评的那样有政治掮客之嫌？在美国，类似基辛格这样亲近中国的声音还有多大的影响力？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参加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访问学者杨鹏先生、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野良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好，都想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破空先生首先来跟我们评论一下关于基辛格问题。我们知道，就在近日，基辛格再度访问中国，参加这个所谓世界秩序与中国角色论坛，他强调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重要性，并且获得这个习近平的接见，中国的官媒做了大量的报道。那么你从这次基辛格访华看没看到什么新意？
基辛格这次到中国，这个举行了很大的论坛，出版了一本很厚的书，叫《世界秩序》。但是可以说他的话是毫无新意。比如他说的话，中国是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参与者，这句话等于白说，任何国家都不是，都是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哪怕是越南，哪怕是朝鲜，说这个话等于白说。然后他这个这个里边他没有提到中国是世界秩序的制定者或领导者，说明他还识相，还知道美国国内不会接受这种舆论，他还是有一点保留。另外他这个在这个书里面提到一些语言都是红色语言，什么又是中国不是世界的一个威胁，那么亚洲国家明显感觉到红色中国的威胁。另外他又提到什么中国两个一百年很了不起的目标，这两个一百年是共产党的用语，什么建党一百周年，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一百周年，中国要实现什么叫两个一百年，他居然用起来津津有味，说明他受这个红色中国的这个红色文化的熏陶已经达到了一个走火入魔的程度。另外他在这里面谈什么安全，大谈安全，他说中国跟美国的感受不一样，中国一直有强大的邻居，美国没有。中国强大的邻居无非就是俄罗斯，那么今天的中国关系非常亲善，对不对？远一点是日本，这个根本说明什么呢？说明的就是说这个他说的安全，把中国的国家安全说成好像民族的安全，其实中国的安全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安全，就中国当权者的安全，他根本没有说出来，跟美国的安全概念完全不同。
好的，夏野良教授，我们知道这次基辛格访华又得到习近平的接见，那么这已经是习近平上任以来不止一次的接见基辛格，而基辛格也称习近平是中国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那么我想问一问，为什么中国历届领导人都对基辛格表现出这种非常高的这种尊重哈？就是说他有一种什么样的神奇魅力，让中国领导人都对他推崇备至？
当然，他在中美建交的时候出了很大的力，所以中国人的一个思维叫做这个饮水思源，好像说他是有功的人。而且呢，认为他是一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然后是在中美关系出现紧张态势的时候，他是最合适的斡旋者。所以呢，这个基辛格这几十年来一直在吃这碗饭，就是打中国牌，吃中国饭。他那个像美国人经常要讲的，就是说你们要了解中国人想什么。他认为他很了解中国人，特别是了解中国领导人的想法。所以那些美国的大企业集团要进入中国的时候，一般都要得到他的一些帮助。所以他这些年他自己开办的咨询公司啊，还有他的这个研究所的一些影响力，他主要是说那些想亲近中国的、想跟中国做生意的人，从他这能得到一些好处。但是呢，你看他几十年来他的基本的这个论调没有发生变化，他历届领导人都是高度的赞扬，而且呢，他从来不提及那些被中国领导人视为敏感的话题。这个比如说宪政民主法治，比如说人权，他是真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或者讲说是狡猾的这个外交家、政治家啊。那么他呢，知道跟谁做生意，就是主要是目的是要得到好处，所以呢，他不会去触怒对方。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中国领导人认为他是最可信任的美国人，对吧？那么这些这个情况呢，我们可以看出他已经九十多岁了，其实他在美国外交界以及战略界，他的影响力已经没有那么像中共想象的那么举足轻重。那比如说这个，我最近其实我在这之前就看了他这本《世界秩序》的书，是英文版的。我问过那个其他的一些美国学者，那些美国学者有很多是研究战略和外交问题的专家，他们说他没有看。我说怎么这么样重要的书你可以不看？他说难道这回书会重要吗？他们反问，就从他们这些语气就可以看出他其实是一个过气的人。
对基辛格是有点轻蔑之意哈。好，听听程晓农先生的看法。
基辛格的这本书呢，我也没打算看，因为我就不相信它有价值。另一方面呢，我从中国官媒对基辛为 中基辛格在这本书的中国发行，还有为他开这个发行会，然后做了相当的报道。从这些报道当中了解基辛格对中国的看法，我发现呢，基本上是空话大话，夸夸其谈，不得要领。他对中国并不了解。那么，我倒是从他的发言中，他谈的观点里看到了三个问题，暴露了三个毛病。第一个毛病是他对世界局势同样不了解。比方讲，他在这次北京的发言中说欧盟现在各国是平等的。其实此时此刻，欧盟正因为难民问题，还有前一阵子为了希腊的债务危机问题，暴露出了内部的分裂。德国一国独大，这个很多问题欧盟其他成员国反对，但是德国说了算。
嗯，
欧盟早就失去了平等了。
嗯，
所以他这个判断完全偏离事实。然后第二个说法，他说我是在美国国内被称为现实主义者，英文 pragmatist。这个词儿是个负面的词汇，
嗯，
他说，所以他说他不喜欢。我倒是从这句话里看到了基辛格的软肋，因为他的这个所谓的外交家，那是指他在政府任上的时候的身份，他一旦下台，他就只是一个普通的人，
嗯，
他想当学者，可是没拿到教职，
嗯，
然后最后的职业成了掮客，所以呢。他不喜欢这个所谓的现实主义者这个称呼，其实这个正好证明他的真实身份就是一个掮客。
好，第三点呢，请您简短一些。第三点，您说刚才说看到他的毛病。好，那我先再回过头来，待会儿再请陈养东先生发表看法。先听听杨鹏先生的观点，您认为基辛格这次访华，包括他这本《世界秩序》的新书，你有没有看到任何新意？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刚才。这个大家谈到这个基辛格在西方影响力已经没那么大了，但是呢，中国国内呢却开动这个宣传他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怎么理解这个事儿？我觉得其实基辛格在美国有多大的影响力没那么重要，因为对这个国内的执政者来说，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是基辛格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的影响力。因为这个基辛格的手握个毛泽东、周恩来的手，握个邓小平的手，所以呢，这个毛、周、邓这些都把基辛格当朋友，所以呢，这个跟基辛格的关系呢，它呈现的是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一直到这个习主席的这么一个政治的传统的传承关系，这是我们国内的政治道统的问题。就是这是国内政治道统的一个延续，所以呢，这个为什么会那么重视宣传它，其实不是着眼于对美国的或者是对这个世界的哈，它更重视咱们国内的这个政治考量。
嗯，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任何人都会利用对自己有利的政治因素，所以呢可以超越一点，我觉得这个事儿就以平常心待它就行了。另外对国际社会，它就传达了一个信息，这是老。不断在传达的信息，中国不会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国寻求建设性的合作，其实就想通过做基辛格传那么个信息，但是更重要的是国内的政治道统的延续的问题。
嗯，好，我们知道基辛格同中共的五代领导人，刚才大家都提到哈，都有很好的关系，而且对他们都有分别都有非常高的评价。我想请陈博官非常快的点评一下，那么您认为基辛格对于习近平或者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这个称赞之词是都是发到这个点子上呢，还是说发自肺腑呢，还是说确实有中间有一些利益的考虑在里面？
基辛格一直在批评美国的领导人，甚至批评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但他从来不批评中国领导人。他对中国领导人呢，他是赞扬备至。他说毛泽东是具有压倒一切的魅力。那毛泽东这个让8000万中国人死于非命，这当然是压倒一切。不过有一个插曲是，毛泽东见到基辛格的夫人，说他的个子比你高，然后就高叫说压倒他。基辛格唯一说了一句智慧话，就是说身高还是智慧。然后这个他说邓小平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然后他甚至为邓小平的60屠杀背书，说中国的学生是削弱了政府权威，妨碍了开放。很难想象这是个民主国家的政客说的话，学生追求的就是政治开放、民主自由、国际开放，而民主就是对政府权威的一个削弱或者是批评。 那他称赞这个江泽民啊，温文尔雅，什么精力充沛，那也就是江泽民是载歌载舞，到处出洋相。另外他说这个胡锦涛什么谦和慎思有礼，也就是一个懦弱的形象被他描述成这么的这么的优美。然后他说习近平是什么有丰富的经验啊，是什么有强有力的领导人啊，什么很了不起。但是与此同时他曾经称赞过薄熙来，他说薄熙来是中国一个传奇式人物，说这个人他这个自从他这个打开了红色中国的大门啊，实际上政客、食客、政治掮客就是他最大的人格形象，他就一直吃定了红色中国，消费中国，一直把这个中国当成他的一个饭碗，吃中国饭。他这次访问中国已经是第91次，他92岁，访华91次，如果从1岁算起，平均1年一次；如果从过1971年算起，过去45年，平均2年一次。不知道把中国的这个国之民膏究竟吃了多少。
嗯，好，夏乃良先生。
嗯，首先你看他这个，他讲到。避免他很赞同习近平这次跟奥巴马会谈里边提出的要避免冲突啊，实现共赢啊。
嗯，
其实这个东西啊说起来都很好听，中共的领导人一直是这样子口惠而实不至的。
嗯，
从和平崛起啊、韬光养晦啊这些，你说这个和平怎么叫崛起啊？崛起它本身 uprising 它就带有一种竞争的甚至压倒的优势，这种意味的。所以说这种东西你给西方或者给这个周边国家会带来什么样的信息？那么这个作为一个战略外交家，那基辛格不会不懂这个道理。但是呢他对中共的这样的一些做法，包括南中国海的这种争端，他并没有发出那种作为外交家战略家应该有的这个眼光和评论。所以我觉得他一直在避重就轻，包括这个对领导人的称赞，有的你可以明显的看出言不由衷，就是对这个像胡锦涛这样一个完全缺乏个人魅力的也乏善可陈的领导人，他也是高度的赞扬，但是你可以看出那个赞扬是非常的空洞空虚。他其实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他有这个犹太商人的这种基因，所以呢那个他在几十年里边可能最引以为自豪的就是打开了中国外交之门，所以他这么多年来就因为这一点政绩呢他吃了这么多年几十年的这种饭，不但是他的家族，甚至跟他有利益相关的人都得到了好处。所以我觉得这个他更，如果叫我评价这个人物的一生的话，我认为他是一个更第一位的因素是成功的商人，其次才是一个有影响的外交家或者战略家。
好，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因为刚才夏乃良教授提到基辛格和中国的一些商就是在中国从商的美国公司的关系等等。那么我们也知道基辛格有自己的事务所，那么也确实是担任顾问啊，这中间有没有什么利益冲突，或者是他是怎么做的，我想请您来跟我们解释一下，跟我们的观众。
中国人都认为基辛格非常喜欢中国。那么从基辛格刚才破空提到了，他去了这么多次中国，平均1年2次，看起来是那对中国大概是他世界上去的最多的一个国家。但是如果你去看基辛格事务所的网页，没有，几乎没有提到中国任何字。他在网页上，在基辛格事务所的这个业务方面介绍的时候，他是尽量掩盖他和中国的关系的。为什么呢？他害怕美国公众注意这一点。原因就在于他不是在从事什么外交方面的所谓国民外交或者这个学者外交，他是在做政治掮客。他的受客户大部分是美国的大公司，他经常去美国并不是坐民航机去的，绝大部分情况下他坐的是大公司的专机。送他去了以后，无非就是通过他出面介绍美国大公司和中国的领导人认识一下，铺一个路，为这些大公司与中国谈判的时候沟通的时候方便一些。基辛格充当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掮客角色，然后呢收取的是委托费。如果看清了这一点，基辛格的价值其实是很小的，就是说他只不过是为美国公司在前面这个带着路，然后给让双方握手彼此介绍一下，充当这么一个角儿，卖的是他的老名声，而不是他的真才实学。我前面提到过，他其实不懂中国。今天的中国经济是问题的核心，而基辛格对经济是一窍不通的，他更不懂中国经济。
好，我想听听杨鹏先生是否赞成这种看法，就是基辛格对于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他对中国其实有非常多的论述，那么还写过一本叫做《论中国》的书。那么您认为这中间有没有什么精辟的或者是值得注意的观点？
其实我们看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了，你可以从商人角度，你也可以从这个一个退休外交家的角度哈。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希望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来看他了。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大家看到基辛格在嘴上这个赞美中国领导人的时候呢，我觉得大家要看看他的作品，他的学术上，他对中国是有一些负面的看法的。即便是刚刚推广的这个《世界秩序》这本书里面，他也提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他提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传统上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是宗主国和朝贡国的关系，这是一种等级性的不平等的关系。同时他还认为呢，中国处理这个国际关系呢是一种历史学的思维，就是认为一切都处在流变之中，其实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不重视法律契约。而西方国家呢是法学思维，是用法律制度来确定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其实我觉得基辛格是这样的，他在某个方面呢，我觉得他还是蛮懂中国心理的。为什么呢？其实他书里面已经提到过，他认为这个后起的被殖民过的国家的国家领导人这个心理是特殊的，就是因为被殖民过所以有自卑情结，因为被殖民过所以对自尊是非常敏感的。可能从这种情况下来说，他抨击一个美国的领导人就很正常的，因为这个美国这个领导人他没有那种对自尊的特别的在意。但是呢，对一个曾经被殖民过的国家，政治领导人是非常非常在意自尊和面子的。所以我觉得可能他选择的路径是通过赞美人来改变人，而不是通过批评人来改变人。因为对一个被殖民过的国家心理很脆弱，你一批评他，他就回到一个被殖民思维去了，他就民族主义情绪就会上升。相反的，你去表扬他，让他走向一个正确的方向，可能他采取的是这么一个办法。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外交家，并不意味着他对中国和世界没有他自己独特的独到的看法。我觉得这个他的历史地位就是他把中国，他和尼克松把中国从冷战阵营的社会主义阵营中间拉出来，拉到西方阵营，实际上通过这么一个友好的关系，实际上从深刻的改变了中国。我觉得他这个是他认为通过友好来带来中国的变化，可能这是他的一个人生经历，而他这种人生经历呢，他就一直延续了，这也是他的一个历史地位。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历史路径的问题，他并没有错而反而，就是说这个对中国问题上他的言行，他的理论思考和他的行为方式，我觉得还是一体的。
嗯，好的。那么我想听听陈梦鹏先生对这个刚才杨鹏先生的这个观点有什么看法。我们知道确实基辛格在多次个场合都提到美中价值观和美中文化的这种差别，但是并没有一个高低或者褒贬之说。那么您怎么看？
对，刚才杨鹏先生的说法呢，让我倒想起来这个基辛格经常说的一句话。他经常说，他说我跟中国领导人打交道，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其实学到了一个最大的东西是两面手法，两面派。他这个虽然是大量的称赞邓小平，但他在某一个他一本著作里面却这样说邓小平，他说 Look the last little man， 就请看啊那个肮脏的小个子。而这个 little man 可以说是小个子，也可以是小人的意思。他对邓小平有抱怨出不满的一面。另外，他去年去日本访问，他这个怕得罪日本，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也不赞成由美国和中国来主导这个世界秩序，说讨好日本人，说他的确有两面的一面，现实主义的一面。他说他自己在美国被称为现实主义。但我待会回过头来说的是，说基辛格为什么在中国这么受欢迎，历代中国五代领导人了都把他奉若神明，把他视为教父，而且每个领导人上来好像都要跟他来握手照相，甚至视为一种册封。这个基辛格在中国有最牛老外的这个称呼，这种册封啊，这种册封心态，中国领导人反映了两个心态，一个就是缺乏自信和挟洋自重的这种潜意识，还有一个心态就是落后、保守、抱残守缺。因为45年过去了，这个还是基辛格，中国领导人的美国代理人就他，没有第二人选，还是一个基辛格，让尼克松去世了。还是基辛格，实际上这是毛泽东留下的政治遗产，是一个外交遗产，就像毛泽东留给现在的领导人其他政治遗产一样，什么政治制度啊，或者是宣传机构啊。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没有离开毛泽东的巢臼，这说明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毫无创新能力。
嗯，好，
我不太同意杨鹏刚才的说法，说是通过这个友好，通过这个称赞来促使中国改变。我们来看一下他究竟改变了什么。 当年这个跟中国建交，那是跟毛泽东时代。那建交呢，当时毛泽东是玩这种战略平衡，跟苏联的关系恶化，所以要跟美国保持一种亲近的关系。但事实上并没有由此打开国门。那么真正打开国门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是邓小平时代的事情。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中美的关系虽然得到了一些和解，但是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中国。所以说他跟这个统治者，跟这个刽子手或者讲这个暴虐的专制者都能够握手言欢。然后呢，你说他后来通过称赞中国又让中国改变了什么？尤其是最近像习近平时代这样的一种倒退，像的文革化，像的毛时代倒退这么明显的这样一个迹象，基辛格竟然没有说出任何有价值的有力量的话。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其实就像刚才破空所说的，他在玩两面手法，就是没有什么真正的促使中国发生进步意义改变的这样的一个实质性的影响。
程晓农先生，
我们都知道这个刚才谈到了基辛格的这个在中美之间的扮演的角色，他不代表美国政府，他只代表他自己和他那个事务所，他扮演的角色是政治掮客。那么基辛格的这种角色在美国社会里又是什么评价呢？我查了一下，发现基辛格从他下台以后就渐渐的不被美国媒体报道了，很少有媒体报他，他在美国政界也没有什么影响力。但是美国媒体有过两次关于基辛格的这个重点的负面报道，一次是哥伦比亚大学在1977年想聘请基辛格做讲座教授，但是因为他的名声不好，维基百科有个说法说他这个政治掮客的角色和他的行动毁了他的名声，因此哥伦比亚大学当时的学生强烈抗议，最后是迫使哥伦比亚大学撤销这个职位，不让他受聘。第二次是2002年9.11袭击之后，小布什总统成立了一个十人委员会来调查这个事件，曾经想任命这个基辛格做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但是紧跟着美国媒体就开始追基辛格，你必须公布你的客户名单，看看有没有利益冲突。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媒体紧追猛打，基辛格最后的选择是我宁肯不当这个委员会主席，我也得保护我的客户。也就是说他把他的利益和钱看得比名声重要的多。那么在这一点上，基辛格的人格通过维基百科的介绍其实已经展现得很清楚了。
陈伯坤先生，您的看法，为什么基辛格一直回避这个问题？在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
没错，在基辛格的论述中、言谈中，他一直在回避中国的制度问题是世界的一个毒瘤，是一个绝症。那么他这个一直在谈地缘政治、谈权力、谈什么的国家安全这些概念上，以空泛的概念上找。事实上，他在中国说他是打开中美关系的第一人，这个话只能说打开红色中国的第一门。中国要感谢的话是感谢美国在二战中挽救了中国，而不是感谢基辛格什么打开红色中国。基辛格打开红色中国的大门，他的想法是什么呢？在地缘政治上，或许他符合美国利益是正确的。当时因为他分化红色阵营，拉住第二强来对付最强的苏联，但是在道义上他当时是错误的。因为苏联当时进入修正主义，是相对来说他在减轻对人民的迫害，在提高对人民的福利，但是当时的中国是集权中的集权、独裁中的独裁、暴政中的暴政，在人道是人权记录最坏的时候。而且毛泽东不仅迫害了亿万生灵，那个是文革的高峰，而且他把自己的战友都迫害致死。当时基辛格去访问的时候，正值毛泽东把林彪逼死那个重大事件的发生，说基辛格去访问中国，给红色中国打了一个强行针。可以说这个在道义上付出的，让中国付出美国和中国都会付出半个多世纪的代价。不，我提了基辛格，我必须说一下，就是有三个人可以类比，一个是希哈鲁克，一个是基辛格，一个是连战，都是中国的食客。希哈鲁克前希哈鲁克柬埔寨的国王是被中国当成一个宠物给养起来，而基辛格是被中国领导人当成一个神明给供奉起来，而连战是被当成一个这个台湾的过期政客，被中国当成一个宝贝啊，这个给这个圈养起来。但是这三个人，但希哈鲁克去世了，基辛格在美国是过气的政治人物，连战在台湾的过气政治人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领导层的僵化，基辛格之后无第二人选，45年过去了，而连战之后也没有第二人选，居然想把连战的儿子连胜文扶起来，而连胜文在台湾大选彻底失败，崩盘，连家崩盘。可以看出啊，中国领导人的确实这个思维局限。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夏野良先生、杨鹏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破空先生的精彩的这个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各位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